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出版社前言，在这里，我们法音出版社要澄清一点。今天，法音出版社出版的这部经典圣著《戒心经》说真谛，是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借由《心经》文句义理来说法，阐明心佛众生的关系，也可以说成是人生宇宙有情无情、变异性和非变异性、成住坏空的定义和无成住坏空的真理。佛陀是什么？众生与佛陀是怎么一回事？了生脱死是怎么一回事？告诉大家什么是佛法解脱的真谛。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透彻精准易懂，我们只能说是几千年有佛史以来第一次出现这么好的顶级宝贝佛书，至高精髓经典。整个全文论述说法都是《戒心经》说真谛，而不是《心经讲义》。《心经讲义》是另外一本书，早在十几年前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就已经讲著并出版发行了。为了给《戒心经》说真谛这部圣著作序，我设曾请著名的王者仁波切、碧曲玉仁波切、摩诃法王执笔，可是他们再三表态，用各种说明佐证自身惭愧、行持还差，只希望自己能真正吃透这部经典，付之实用就不错了。他们说没有资格在佛书上造句，我们尽了全力也没能让他们留下文句。后来我们请墨汁仁波切、路东赞仁波切、丹马宅芒仁波切、开出仁波切和拉真圣德，他们听说王者仁波切、碧曲玉仁波切、摩诃法王都没有写，第二天他们就给一个理由，岂敢玷污圣著，也谢绝了我们的请求。后来我们有幸找到阿王诺布帕姆请他作序，可是收到的同样是他说无资格在这部经书上造序。无奈之下，我们只得找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佛陀说，我随缘惭愧而说法，写什么序啊？能利益众生才是最好的序。但是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已经允诺，他会找一大批法王、仁波切、法师、居士来为我们这个出版社出版的《戒心经说真谛》法著专门祈祷修法，恭请佛降甘露和其他圣法。我们听到这话，既无比欢喜，又晴天霹雳。欢喜自不用说，震撼的是，还没有听说过这世上哪个法王、仁波切法师有这样的功德，请得动佛陀降甘露。于是我们请示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法王仁波切法师们怎么修得了佛降甘露？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说，如果他们修不了，我就更修不了。圣德们多了不起呀，比我有能力呀，人多力量大嘛，你们相信我吧。 佛陀的话让我们哭笑不得。能相信佛陀的这几句话吗？再厉害的法王仁波切能沾上他十分之一的成就，就算神不可攀了。能有什么资格请佛陀降甘露啊？但是不听佛陀的话，又三业不相应，所以不知说什么，没有言语，心中也不敢多想。但我们要恭贺世上行人，佛陀已然允诺修法请佛降甘露，我们将以佛陀从天而降的真经甘露降洒在每一本戒心经说真谛上，并且还要举行法会加持这部书。凡是我设今后出版的每一本戒心经说真谛都具有特别的殊胜加持力，凡此圣著所在之处，是诸魔鬼不敢以恶害之。 HH 第三世多杰羌婆说，所做这一切均是为了防止骗子邪师断章取义，破坏印刷出版。因此其他出版社出版的这部法著，或是某圣德个人印刷的，均一律不做加持。因为若有断章去句、加文造解，贻害众生于无始，其骇然之业无法救愈，本尊远离。此类不听教言之行，看读非法印行之书，将终身无法取得净行灌顶资格。因白法名门黑观则觉，本尊不接受犯行助邪的罪业之人，故不与则觉法缘。无法缘则不能举行净行灌顶，而不是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不慈悲不灌顶，也不是中地道大圣德师不为举行灌顶。因为他不敢为破戒印行戒心经说真谛的黑夜之人违背灌顶。但头大的是，这序言问题还得要解决。我们总不能拿给非真正圣德人物，只有空头地位的法王尊者来写序吧。正在一筹莫展之际，国际佛教僧尼总会拉坚尊者二世龙慧法师给我们推荐了真正顶级的巨圣德。第二天，龙慧主席领我们前去拜见巨圣德。说来真是困难，被挡在门外六个多小时，最后听说我们是为写序来的。总算见到了巨圣德的侍者，汇报了情况，请侍者转达巨圣德。巨圣德回复说，要让王者毕奇玉摩诃来写序，马上就可以让他们动笔，但是牵涉到因缘关系，他们不适合写。至于社会上的什么著名法王尊者，提都不要提。真正说来，墨汁他们也是排不上的，但最恰当的还是他们。你们去告诉墨汁东赞他们几个，就说是我说的，让他们今天就开始写序吧。巨圣老人家带了一个口信，序言终于解决了。当我们看了序文以后，非常感动。几位圣德哪里是在作序呀？完全是担负着因果，在讲心里话。但愿法音出版社能为世界的众生尽一点绵薄之力，给大家带来安乐，带来和平祥瑞，带来解脱的圣音。今生福慧圆满， 达正成就的结果，全知启用的涅槃。最后，出版社必须要致歉，为了校刊《戒心经说真谛》这部圣著，我们十几个编者将近一个月没有休息过一天，互相核实查对，可是就是无法做到彻底圆满完美。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对我们说，无论你们怎么校对，也是不可能完美的。确实就是这样。28日那天，佛陀指着印好的《戒心经说真谛》说，这里就有错。佛陀看都没看，随手翻几遍，果然我们写错了老和尚的称谓，又随手翻开中间，果然又有错。这可把我们吓坏了。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说，你们尽力了，但这是你们扭转不了的事，是行人的因缘福报如此，其他地方还有错误，好在不影响法义。五圣德前序，我们必须真诚地先对大家讲心里话，我们几个根本没有资格在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戒心经说真谛》圣著上发言。正如巨圣德老人家说的一样，当然排不上你们，哪怕你们在所有的佛书论著上造序作言，也是没有资格在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的《戒心经说真谛》法著上评谈的。只不过你们要为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说的法《戒心经说真谛》说说心里话，我们只得照办。我们当中，陆东赞、开初仁波切都是七八十岁的人了，我们深知每时每刻都来不得丝毫说谎掺假，不能错半点因果，今天说的话必须对佛教、对佛法、对众生负责，哪怕一句不实在的话都不敢写在序言中，否则我们短暂的余生所种下的就不是解脱之因，而是招来黑夜罪报、轮回痛苦，那就真正是最愚笨的人了。我们几位都出自藏密各派，深研过显密二宗，这些都是佛教中的佛法，分宗而立，本源一体。我们曾经在这些法门中修学，用了很大功夫，有些受用，但毕竟无能展显实际圣量。而真正让我们有今天这些成就的，是限量大圆满和金刚幻体禅等不带宗派性的佛法，是佛陀亲持执掌的无分别无派性的纯正佛教佛法。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没有任何宗派，就如释迦佛陀只有佛教，各宗各派大乘小乘一律平等应机相应众生弘扬。然而佛陀亲传的鼎盛成就法加持功德力之高是无法想象的，如同释迦佛陀正法时期成就正道十分快捷，既是释迦佛陀亲传鼎盛佛法之故，我们修学的贪施着火定、限量大圆满、金刚幻体禅、畏因禅等这些法，从灌顶受法到修持成就，两个小时之内可亲见圣境，证入圣量，乃至当下进入红身世界， 这是藏传佛教密宗没有的法，也是显宗找不到的，而唯一只有佛陀亲持的至高佛法净行灌顶传的，也就是戒心经说真谛的见，解脱大手印中的修行和要灌顶所传的法。至高佛陀师父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是借用心经的文句法理，用平时的口语清谈式的语言，把宇宙人生的真谛，把生死轮回的真相，把心佛众生佛陀与我们的关系，把解脱的方法和盘托出。公学戒心经说真谛，我们初看时觉得与古德们讲的在理地上似乎相同，但当细见后发现精辟透彻，而且法理高妙无比，确实是前无古圣可及，妙意无穷，深不见底。每听闻一遍都有非要性的进步，只能说妙不可言，妙不可言啊。在过去的学经习论修持中，一直困惑于很多祖师圣德对佛法的最终观点相互矛盾不统一，各家都好像很有道理。我们在这些论理中逃来逃去几十年，也无法究竟弄懂谁说的最正确，因为道理毕竟是空的，看不见摸不着，几斤几两只能口头说心里猜，各有各的理。我们曾问佛陀师父对某某大喇嘛的正量有何看法，他的见道怎样，佛陀师父说我不作评，但他应该是个学者。我们再请问佛陀师父龙树提婆师徒、无着世亲兄弟、祭天菩萨和唯识论师们，谁的佛法正宗高深？佛陀师父说，佛学理论各有所长，自古宗风各异，见解分歧。龙树菩萨著有《中论》《大制度论》等红传于世，以缘起性空为正见物理，而无着和世亲兄弟则是法相为实，见上是实有论的主张。就此大乘两大派系各持不同见道，依于慈氏五论，主要继承瑜伽师地论点的以世亲菩萨为代表，法产唯识二十颂和唯识三十颂，玄奘法师以瑜伽师地论等为宗，深究发展，著出八十规矩论、成唯识论等论著。唯识之见于空性取义，一切法力各自所缘存在，于限量中非虚假而实有，于圆成实性观心处则非真实存在，心外无尽，任身心实有。祭天菩萨以其学籍和经籍一百多部经典要义而有建树，独造《入菩萨行千颂》阐述中观见地，批数论派、圣论派和小乘大乘唯识见道，而说入菩萨行时自己腾空飞隐，也说明了大乘中观的知见。唯识见为身心实有，中观却相反，见为身心是幻有非实， 不是实有的。中观应成派认为，现象外表之相状是因缘聚合，无常幻显，实无自性，故随众缘离散而消失。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确实，理论见解有高低，实量成果非与同。从限量起见，更重要的是，不能忽视了是否有真佛法。因为理论认知的真实，并非现见解脱的成果。没有实量成就建立的认知，最终获得的也是无实量的涅槃。这就如我们从理论上完全可以认识到银行有很多钱，但事实上不是我们自己拥有的。我们要获得银行的财富，只凭认识银行有很多钱是没有用的，而是要有合法获得利益的正当业务。这正当业务就犹如实量的佛法，才能滋生实际的效果。当然，我建议论师们的论学作为助缘也是必要的，你们应做参考。我们再请问佛陀师父，某某喇嘛跟这些论师菩萨们相比较，谁的见道更深广？佛陀师父说，这个喇嘛是一个好学的人，但是见地愚钝一些，知见偏颇一些，比你们之前还差那么一点。以学习论师们的论著为基础，这也是必要的。社会场合、历史的惯性，需求佛学滋养见地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有一句话，深入论学，开敷智慧。但要明白，论学是学问的解语。我们不太明白佛陀师父的话，经大家推敲后，总算悟到了一点。正如陆东赞法王说，如果只研究龙树提婆、无着世亲、陈那祭天、月称等的论学，就能出现实际胜量，进而解决生死问题，那论师们和佛学家与末知仁波切、开出仁波切就没有什么差别了。除了贯通经论外，头顶骨开口如鸡蛋大，神识来去极乐世界展显实相，折火禅功可用自己的身体把人烧伤，这是论学的理论吗？论学毕竟是空洞的佛学理论，它是以观照而生实相的基础而已。如果结合不上真正佛法的实相缘起，论学终归不是妙有。否则，某某喇嘛就不是个只讲学问都错误连篇的喇嘛，而早已妙案五名。如王者仁波切，手掌摸在松杰仁波切头顶，当下头发烧掉，头顶烧开，流出黑液，去掉了病障，身心畅快，开敷了文字成就。王者仁波切的手掌于限量所见，对唯识来说是地大相状，而非火大，对应成派而言则是生灭变异之幻有火大，无自性，无无常。其上两派都是理论佛学，并非实际胜量成就。后来 当我们受到佛陀师父的净行灌顶，深入圣境的当下，以真实的解脱圣境，则照出了谁真谁边谁不正，终于拨云见天现真谛。例如，我们本来住在圣境中，只要以过去学的高僧讲的般若义理去行持，圣境就会消失，退化为凡境。包括玄奘法师翻译的《大般若经》600卷，乃至龙树、提婆、无着、世亲、陈那、祭天、月称等的论著，也会让所证圣量停顿不增。包括其他祖师们讲的义理，比如睡眠中本来完全清楚是在睡梦，一加入祖师们讲的义理来作为见道，不到一个月就昏沉了。睡眠中梦境也不知道是梦境了，回归到凡夫混沌状态没有差别。又如修着火，本来已经修到2段或3段着火，体温升高到摄氏80至90度，只要加上其他见地入修，几天之内身体火温退到50度，乃至还原到凡夫体温。而依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戒心经》说真谛法理，火温当天明显提升，圣境现前，本尊出现，护法临场，遁入三昧之定，并日益殊胜。更神奇的是，以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戒心经》说真谛和解脱大手印诵观，境界本来殊胜得很，一加上自己的简短愿文回向，圣境都会快速消失。这时我们才晓得，原来虚空中的护法是不认同任何凡夫文理混入佛陀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所说《戒心经》说真谛和解脱大手印的。曾有虚空大护法对陆东赞法王说，然何忘却《戒心经》说真谛是受净行大法殊胜加持立备，多一句不可，少一句不可，犹如持咒。话音刚落，他的境界全然退化，墨汁仁波切也有同样经验。我们终于悟到，《戒心经》说真谛是不能加入减少任何法语的，犹如陀罗尼之微妙故，否则就失掉了净行悉地加持。今天我们将在第12页第2段开始继续播送。《戒心经》说真谛中，佛陀师父说法，平淡中藏玄机，细说中开心窍，妙不可言。乃至很简单的几句话，与佛法无关的讲故事的口语，竟然一道毫光之后，让我们顿时万念空寂了，且时间坚固不散。之前我们其中一人修持《金刚经》时有过类似感受，但时间很短就消失了，当然也许是什么原因而不相应。除此，任何我们研读过的经藏论著都不具备的东西，在《戒心经》说真谛中出现了。我们加上受净行灌顶的解脱大手印三大心随合修，威力无穷。一股强导性的威力，形成破瘀开智的法流，横扫整个身心迷障，当即应彻本性开悟，强导实量圣境， 离系空洞言论，花言虚理，是任何祖师所讲般若，所传的大法修持，无法及其相背的。可令你拜读中，应机分段开悟，乃至大彻大悟。真正是七世奇绝之无上法宝。注入实证圣境之后，我们再次将当今一些所谓著名第一流人物讲的心经拿来研究，才发现这些人连基本的般若地相都没有理清。如果说过去我们只是依因明逻辑在理相上有所疑虑，那么现在则是离体一味的真实彻照，所有伪论、狡辩、敷衍、含混等虚假空洞之说，再也无从遁形。相比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的《戒心经》说真谛，某些声名显赫的所谓高僧、法王、仁伯切、大法师，简直是表皮术语未入肌肤，法理不明，东拉西混，未得圣境，天地之别。在全世界佛教徒中，有禅和子和经教子两种人。这些人大多是地位较高的著名人物。经教子又分两类，一为顺理经教子，二为凑混经教子。顺理经教子是将经句原文列出后，翻抄祖师们所讲论学原文，以符合所讲经句之意，这类人是属他人珍宝，无自悟正量。凑混经教子是将所讲原句列出后，搬抄祖师们讲的论学论句，但与所应讲的原句无关，胡乱拼凑在一起骗外行，这是不懂经藏论学的流混子。包括许多大法王、大尊者，乃至有宗教领袖头衔的人物，同样脱离不了这类不懂经藏论学的流混子本质。比如要讲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这一句，而所讲的内容脱离经句含义，没有讲什么叫观自在，什么叫菩萨，什么叫行深，什么叫般若，什么叫波罗蜜，什么叫多时。实际上他不是不讲，是他讲不出来，他不知道含义。在这种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只好搬抄与这一句不相干的祖师论学原文或论句术语，翻来覆去，东拉西扯，反正世人又听不懂，只认为是在说空理，就这样欺骗外行，混堂过关。这就是地道的凑混经教子，对经喊教，不通经教，摘句拼凑，混子乱闹，故此类人称为蒙骗行人的邪师混子。凡遇此类，包括那仁巴格西、登峰顶级的俄然巴格西、 同样盖为不懂装懂的混子，乱世邪师。行人要倍加小心。路东赞法王开出仁波切等，也曾被一位13岁的学童迷惑，因为看到这小孩的一篇心经讲稿，大为吃惊，误认为此世界竟有如此了得的圣者出世了，于是当日前往拜见。交谈中发现那小孩什么教法也不懂，问他讲心经的妙法所在。小孩说，他5岁就开始读龙树、提婆、陈那、无着、世亲、继护、月称的论学。他讲的心经是立出要讲的句法以后，再把论学里面讲空、讲缘起等句子抄下来凑合起来，有一点沾边的就抄，一点也不难。几个人大为惭愧，竟然被一个凑混经教子戏弄了，而且是以小孩子戏弄。我们要提醒行人，借心经说真谛是至高无上的成就解脱真谛，所以是妖人魔类之敌，凡是妖孽均会见之生恨，势如大敌当前，他们会采取各种手段诋毁诽谤 HH第3世多杰羌佛及戒心经说真谛经注。但无论这些人引什么经，据什么典，搬出什么样的疑鬼法义，无论他们的身份是什么样的至高传承，无论他们有几十万、几百万弟子，无论他们怎样语经四座、口若悬河，你们会看到一个辩白不了的事实，他就是改变不了他的本质，他必然是五明平淡无奇，乃至不通。经教学识肤浅，凡夫境界圣量不显，肉体凡骨未结圣胎，这就是他改变不了的凡夫本质结构。所以只要他拿不出相应的实际本事展现在你们面前，他所有的论述说辞都是骗人的，无非3个结论。1、他没有真正懂得经教法义的含义而歪曲乱讲，此人绝无实际圣量功夫。2、他所借鉴的理论法义本身是假的，所以此人没有圣量功夫实显。3、他虽然身着高僧大德之装，但其本质是凡夫或妖魔充当圣位，借用经典论著遮身，所以得不到正法加持，才没有实际本事展显。你们注意观察一个事实，凡此上空洞理论者，凡诽谤 HH第3世多杰羌佛及戒心经说真谛经注者，其铁定的共性是没有一个人能展显得出圣量来。为什么？因为是假的，就真不了。 他们教不出弟子真功夫，自己也没有任何圣正量本事，而只有四大黑业，身心不调，假慈悲，丧失人性。讲着火，自己修不出着火升高体温，讲开顶，自己开不了顶，讲大圆满，弟子见不到红身世界，身体结构里里外外与凡夫毫无差别，根本就是讲空洞理论的假圣人。这就是以假充真的空洞凡夫现象，这就是邪恶骗子们想遮也遮掩不了的事实，任何说辞都逃避不开的真相。至于他们口头讲的圣智慧五明成果，他们死也拿不出来。不信，你们去查，他们超越专家的五明成果，每一名摆在哪里的？哪里有陈列？记住，是成果，不是文字名词。佛弟子们，佛陀说法是为开示众生实证成就得解脱的，不是拿给徒有虚名的骗子人物混嘴皮子坑蒙众生钱财的。任何法王仁波切法师所说的法义，如果仅只在祖师们论著的理论术语上搬来抄去，没有实际圣量展显，那就说明他讲的法理是借论蒙骗于人。你们想一想，实际圣量都没有，怎么会有最终的成就全知涅槃呢？这不是骗你的吗？佛陀师父说的十二问语是照妖镜见宝藏，是找到真佛法的指路明灯。佛陀师父说，你自问，为何学佛？为了生死。依何了脱？真实佛法。何为真法？离虚实显。怎则圣师？空论非圣。真法怎见？实显理真。假法何分？空理无实。把这十二句问语弄懂了，自然照出假圣，找到真师，学到如来正法。一切圣法皆是要实量实显，并非空洞理论能代表得了的。比如金刚换体禅或限量大圆满，只要两个小时之内，弟子将会亲自见到圣境，就知道真假了。比如确定性观照法缘身份，预测乾坤云梦得的则觉，是至少中地道师资的道量。该师准确无误的先知定论后，弟子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棺中，从他自己书写打成密团的100道文书中摩拉出3章。这3道文书与师公众预言毫无差别，一字不错， 只需一个时辰，便见其诗道量真假。我们今天的成就，全是因为佛陀师父说法的《戒心经》说真谛和《解脱大手印》三大心髓具备的无上正等加持力，其言语之间藏着无穷奥妙、强大威力，完全不同其他人传的法。不说深了，仅就释法受益而言，如开出仁波切学法前身体很差，全身病痛，老态龙钟，中年腰酸腿痛，咳嗽感冒不停歇，严重过敏，三高病症，神经衰弱，失眠等等，这样那样的病症弄得他寝食难安。经佛陀师父传净行灌顶，学习戒心经说真谛后，病痛不见踪影，整日神清气爽，健步如飞。到台湾检查身体，医生说他一点毛病都没有，身体健康指标如同三十几岁年轻人，且悟彻菩提心妙理，断魔归本，彻真如。佛弟子们，佛陀师父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说的第一义谛，才真正能彻应本性，真空妙有，体显实相境界啊。这序缘的文句，想必有些人会觉得，为什么我见这么重？你们几个为什么只说自己好，不说他人好？这种写法太愚笨了吗？无疑会遭人憎恨反感的。这个简单的处世之道，交则损，谦受益，我们几个懂得，但我们只能说心里话，不能说不真实的好听话。我们发了誓，要为因果承担责任，让大家学到真正的佛法，只能如语实语，不妄语，否则因果报应我们承担不起。比如说到五明，事实就是从古至今几千年佛史，除了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再没有第二个拿得出如此完美无缺的巅峰五明成果。就是释迦牟尼佛也是在其他世界展显登峰五明，这是铁打的事实。我们总不能站在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的三十大类五明成果面前睁着眼睛说瞎话，总不能说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不具五明，而那些拿不出任何超凡五明成果的法王尊者仁波切才是五明巨匠吧。比如那些宣说着火定，自己身体却生不了温，开不了顶，完全是凡夫结构的喇嘛仁波切、法王、法师，不但没有实际成就本事，讲的理论都错漏百出，胡说八道，乃至全西藏、全世界都找不出一个他们的门人能真正升起着火温，能真正开顶，能真正胜利外用。他们最会迷惑人的一套，就是搬出自己的上师， 或上师的上师，吹嘘成修什么什么了得的功夫成就的，拿这些看不见摸不着早就不在人世的人来做空洞理论的支撑，其实都是假的。要不然就弄一些看不到事实的空洞宣说录影带，如着火只能拍一个谁都拍得出来的红影像，却没有具体的温度，只能看到插香插吉祥草，或人为的切口挖谷，干扰性的假开顶，而没有实际的开了顶后神识出体外用，乃至神识取物，只会吹嘘说神识非迁，却看不到神识，只会空洞宣说大圆满，而弟子看不到红身世界，只会吹嘘说空洞则觉，而不敢行闻预言等等。我们总不能睁眼说瞎话，总不能说这些喇嘛、法王、法师开顶即止宽，神识外用，化红飞身，先知预言，彻见本性，已经大成就吧。我们今天就来一个直白的、透明的、一眼看穿的提问吧。就拿着火来举一个例。很多人都知道着火定这个功夫，但是你们能在这个世界上指得出有名有姓真正能生得起着火体内高温随意除病的这样一个人吗？明确告诉你们，找不到吧。这就是谁也无法遮盖辩驳不了的事实。我们怎么能把没有的事说成有呢？相反的，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的弟子中随处都能找到真正的着火功夫，他们都活生生的在这个世界上有名有姓，有科学验证等等，在铁的事实证据下，我们怎么能不写事实呢？不要说这些生活中的人修成圣者的实力了，就仅凭旧金山华藏寺现有存在的佛陀在虚空降下甘露到钵中的那一个钵，具圣德先知预言的金瓶，杜甫升起着火烧炒卡着安德丸的瓷锅，两位圣德抬动4260多磅的玉佛莲池，迎接多杰羌佛第三世宝书时降甘露的木棉花树和当天现场摄像机拍下来的千人围观看到降甘露的实况，玉佛池中大放豪光的法王子像等等圣迹圣物，在这个地球上没有哪一个寺庙有这么多真正佛法展显的圣物，无论是密宗寺庙还是显宗著名寺庙都办不到。另外HH 第三世多杰羌佛的圣迹多不胜数，有些圣迹除了佛陀根本就不是人为做得到的，他教的弟子有很多种，特别是上乘弟子个个都是大公无私超凡入圣的解人，比如有位三星日月轮的大圣德，只利益众生不要名利， 他曾当着300多人为国际佛教僧尼总会住持释正达法师主持白法名门黑观则觉法，示现胜利，则出正达上人前世圣者再来身份。法会完后悄然离开了，至今没有人知道他姓甚名谁。比如王者仁波切、莫知仁波切只为众生做事，绝不登台扬己。如此毫无人间名利的大圣德们，都是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的弟子。今天将恭诵第18页到25页的部分内容。因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将会和上一集有几句略为重叠。请将经书翻至第18页第10行，我们开始恭诵。比如王者仁波切、莫知仁波切只为众生做事，绝不登台扬己。如此毫无人间名利的大圣德们，都是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的弟子。又比如，网上能看到的高速飞行的尼姑，平均1小时飞行700多公里。又比如，佛门泰斗悟明老和尚、一昭老和尚在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那里学法时，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预言百万黄蜂将会来坛场。果然法会一开始，铺天盖地的黄蜂来到坛场，低飞到在人的头顶盘旋。又比如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走到 Lost Hill 市的一个加油站时，这里只有很少几棵普通树枝，当时根本就没有鸟。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当场预言马上有百万飞鸟要来到这里。大约10分钟，果然铺天盖地百万飞鸟全部到了，鸟群们还表演各种队形舞姿。除了佛陀，这根本就不是人为能做得到的。人怎么能招呼得动百万黄蜂、百万飞鸟呢？人又怎么能感召得到成群的飞鸟聚集停息在羌佛车门口，瞻仰礼敬佛陀呢？当问到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这个圣迹现象时，佛陀竟然说，这是大家的因缘所致感召来的，我何功何德，有何道行？要想知道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的部分概况，请看《揭开真相》一书。至于人们常知的佛教中的舍利坚固子，和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的弟子成就后化红出显的坚固子肉身不坏、生死自由，那就太多了。这些圣迹是现在的、实在的，时间、地点、人物都真真实实的。这些人和事就活生生发生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而不是谈古论今、讲故事、虚幻梦影的传说。你能指得出旧金山华藏寺以外还有哪个寺庙有这么多圣迹？当然
当今的佛教界，各宗各派，有不少大佬级的法王尊者，乃至名震世界的大人物。其中，有些人到处以佛菩萨身份自居，敢吹嘘自己什么圣境功夫都证到了，可实际中就是没有一项真实的成果摆得出来。他们不管是真是假，不顾因果报应，众生慧命，敢俨然登坐高台，以假乱真，故弄玄虚，颠迷信徒。周围的人也被他们的传承游说迷昏了头，不实际考证他们的成果圣量，就跟着乱吹捧。但我们是佛陀的弟子，惭愧的心行，我们要修行，我们要解脱，我们怕错因果，我们只能说真实来写这篇序言，不敢说只讨大家喜欢的假话，不实在的话。所以请大家谅解，我们讲的再多也没有用，你们还是真诚恭敬的拜读修学这一本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的《戒心经》说真谛，会自然从内心中明了什么是至高无上，什么是真正佛法，由此而获证不同之相应开悟。我们相信有人看了我们的序言后，会非常嫉妒愤恨，十分恼火，因为几千年来没有人砸他们的招牌，打他们的痛处，所以他们不得不奋不顾身跳出来大肆诽谤，骂我们几个不是如语实语，在虚吹浮夸，是脱离佛陀教界的，不合经教，骂《戒心经》说真谛如何如何不好，而他讲的才如何如何好，如何符合经教，如何正法。你们这些妖僧邪师，我们只要问你们几句，就会让你们丢底现眼。你们说你们如何合法了得？你们为什么是凡夫之体，毫无功夫呢？你们修得起着火功夫吗？你们的头顶开了几指宽呢？一指还是两指呢？基本的神识外用都达不到吗？你们能当着众人请佛陀从虚空降下甘露来吗？你们明心见性了，能感召三周吗？答案是，你们毫无功夫，一样也不能。因为你们讲的是假理论，你们没有学懂真正的经藏法义，还在佛门外面，所以你们才是凡夫一个，百无一能，只会吹嘘，好可怜，拿不出本事证明自己超凡入圣。记住，你们诽谤羌佛的人是假理论造罪人，说假话骗骗人而已，把你们的面纱揭开，你们就是这个样子。可我们才是如语实语，符合佛陀教戒，没有虚吹浮夸的，已经实实在在拿出实际的佛法摆在了大家面前， 证明了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的《戒心经》说真谛和《解脱大手印》是无胜可及的顶圣佛法。我们就是修《戒心经》说真谛和《解脱大手印》得到的成就。我们的成就绝不是你们的假理论能达到的。另外提醒大家，切不可听信任何一个无论什么地位之上师的肤识偏见开示。你们如果不信，就等到你们拜读过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的《戒心经》说真谛，稍有一点点懂的时候，你们再回过头去看你们依止的法王尊者大法师大活佛曾经给你们讲了什么，是内行吗？懂佛法吗？可以说是错误百出，大牙都要笑掉。这时候你们才会明白，不是大圣德巨圣德，哪里懂得了佛法？所以才再三规定，不能听任何人讲的开示，只能听闻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的法音。任何人的讲解开示都可能是邪见错误，甚至连基本法义都没闹懂，想当然乱编瞎凑，必然误导你们走入邪途的。愿三界六道一切众生均能受到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之洗涤，依持如来正法，解脱定然无碍。三宝弟子惭愧行人莫知，陆东赞词人嘉措，丹马宅芒龙志，开出拉真，共同发自内心的真话。西元2012年，编者注：《戒心经》说真谛的主体内容是根据20年前1992年农历正月初一至正月十五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在行圆金刚坛城所作佛法开示的录音记录整理而成。其实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的佛陀身份未被揭晓。这位伟大至高的佛陀，向来以什么也不是，只是惭愧者自居，一贯以惭愧谦虚至极的行持为一切行人示法。人们称他大师，称他大法王，称他上师，称他师父，大街上还有人称他老弟、小弟、老兄、哥，他统统淡然笑纳，没有丝毫分别，施与对方仁爱。因此《戒心经》说真谛中，我们保留了20年前弟子们不明真相对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的上师称谓，虽大为不敬，但这是当时实情，借以说明当时没有人知道他就是佛陀。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的弟子宏深成就者噶举雪巴派法王大希拉仁波切曾说，我的恩师他哪里是什么大法王上师啊，你们不想一想，佛降甘露是什么意思？大法王降甘露还是上师降甘露？没有这些名称吧，是佛陀在降甘露。 我的恩师明明就是佛陀，怎么就没有人悟得到呢？有一个打着佛教旗号的邪师，见到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不收供养，只利益众生的圣洁行为，非常恼怒。因为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让他靠收供养为生的人丢尽了脸，在仇恨之下，凡夫劣行暴露，视佛陀为敌，诽谤佛陀，还说甘露有什么好稀奇，路边都可以随便捡到。当他讲出这句话的时候，他一点也不知道羞耻，他却没有想过，他怎么不把法钵拿在弟子的手中，让弟子站得远远的，把钵洗得干干净净，降一点甘露给大家看呢？因为他做不到，在骗人，只有说空话蒙骗大家。被他蒙骗的人更愚痴，没有去想过，他既然说甘露不稀奇，为什么不斩一手降一点甘露给你们看呢？告诉你们吧，这是你们遇到附佛外道，只会讲假法说假话的江湖骗子了。真正的佛法是要有实际受用的成果，这正如现在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返老回春了，这是铁的事实成果，但佛陀却否认他懂这返老回春同言法。佛陀都这么说了，编者还敢说什么呢？在这里我们只能为大家做的是，把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在2012年佛陀日那天为正道圣德仁波切们吟诵的《无声道子》一首七言绝句诗提供给大家。诗曰：返老回春貌可读，乳气闭牙见无声，东流却人西腔出，南阳不问北俗今，其妙意耐人寻味啊。但在当时谁也听不懂，还认为是一首暗藏空性般若的寄语诗。到了今天才回忆起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于2012年10月18日在草坪地上突然十分钟左右返老回春，惊骇四座行人。当时没有回春的前半个小时，照下了一张待生受苦、看上去七八十岁的沧桑老龄照片。可十分钟后，老龄岁月全然消失，变成了20多岁庄严无比的形象。这时，大家才恍然大悟了七句诗的含义。实相证明，原来如来至高正法所在。出版社尽了最大的努力，向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请求把当时这两天内的两张对比照片同意登在《戒心经说真谛》宝书上，以供没有见到过佛陀的人见证事实。可是不管怎么说，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就是不同意，并严厉地呵斥前去请求的法王、活佛、法师们说：你们是为了看照片学佛，还是学《戒心经》说真谛而修行解脱？记住，一切都是无常的。不错，是返老回春了。可是，我不懂返老回春法。我是为了让身体健康一点，好为大家服务，采用医药法治疗变年轻的。今无常慢慢也会老了，不是永恒的。一切有为法，皆是患有无常而安立成住坏空。释迦牟尼佛也不在这个世界了，更何况我这个惭愧者，有什么资格炫耀着没有用的照片？H.H. 第三世多杰羌佛是何等无我圣洁，令我们无限敬佩。大家活生生地看到，十几分钟的时间，佛陀就由老变成年轻，这哪里是人类的医药法做得到的？但是佛陀不同意在宝书上登他的照片，这怎么办呢？我们编者们知道，在这末法时期，波旬魔王派来很多魔子魔孙们投生为人，以法王、活佛、尊者、法师、居士的身份乱讲开示，乃至著书讲论，破坏如来正法。可是，他们有一个明显的缺点，无法掩饰，没有真佛法，体显不了真功夫。至于返老回春，对他们简直是天方夜谭。而且，他们自己的身体和精神越来越差，反之却会胡说经教，蒙骗佛教徒，只会乱讲、乱编、乱著所谓讲经说法论。佛教徒由于是外行，不知道什么是正法和邪说，更是忽略了鉴别他们的功夫，不看他们的身体状况，不观察他们的行为目的，就信以为真，他们讲的是真佛法。哪里知道，结果他们执行的是波旬魔王的命令。所做的文论是借用佛教的经论，乃混进邪说，牵引若干众生灭掉慧命。这些妖孽们会毁谤我们编者，会污蔑我们今天在这里说假话，甚至于还会诽谤《戒心经》说真谛。鉴于此，我们必须在此多说几句心里话，提醒大家注意观察妖孽们的言行。我们没有故意要纠缠着批评打压哪一个人的意思，关键是有附佛外道的妖人邪师在诽谤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破坏如来正法。因此，我们必须要给大家讲清楚，以便鉴别妖邪之人。正如大希拉活佛说的，无论骗子邪师们再会编造，也遮不了他们的丑，因为他们没有真实的佛法，求不来甘露，只会诽谤正法，说假话骗你们，向你们收供养。大希拉活佛术语道破了骗子们的邪恶本质现象。仔细想来，确实是这样。比如有人自吹能很快让人开智慧、明心见性，结果连他自己都没有开智慧， 不然他怎么只会诽谤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和如来正法，而不敢去把公开悬赏的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的色蕴玄黄或者是神秘时钟物，用他宣说的般若智慧复制下来，证明一下自己不是讲假理论的附佛外道，不是凡夫邪师，而是明心见性的真正般若智圣人呢？既然能开般若智，连这点都做不到吗？雕成功了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的雕塑作品，就可当下拿到5000万美元的奖金，何必在那里骗人收弟子的供养呢？再次请大家注意，凡是诽谤戒心经说真谛的人，没有一个不是骗子、凡夫、妖人、邪恶，有什么般若智慧、明心见性哦？邪师们破坏正法之人，毫无真实佛法，只有愚昧到了做梦都想拿到5000万美元，怎奈束手无策，没有真佛法，没有明心见性，没有开夫圣智慧，只有凡夫思维境界，做不了工巧明的雕塑，无法拿到5000万美金，难道不是吗？如果你们发现照常诽谤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的正法，而又不敢去证明自己有真佛法开了真智慧，那才丢脸呢。但是我们也为众生的慧命忧心忡忡，见到过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回春童颜的人知道我们说的是真话，而没有见到过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回春前后对比的人，就会被妖孽邪师说的假话邪论迷惑，而帮助妖人诽谤。我们得知联合国际世界佛教总部有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当时返老回春前后对比的照片，为了拯救众生的慧命，为了大家福慧圆满成就解脱，防止妖孽邪师诽谤我们说的事实，我们便向联合国际世界佛教总部请准，已经同意我们把这两张对比照片恭请于2014年3月在香港举行的第三世多杰羌佛大法会上成立在供养室中，以供礼敬瞻仰，见证事实，利益大众。今天我们将从第26页开始恭诵。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今天是最吉祥殊胜的日子，大年初一，现在正式开始说法了。说什么法呢？是借《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来讲真正的解脱真谛，也就是由我来借此心经说解脱的真谛。那么在未说解脱真谛之前，我先给大家讲几句。在座的同学们，你们都是非常善良，在佛法上是很有根基的人。那么从事法上来说，至少对社会是有公益的人。所以今天大家坐在一起，这是善缘和合的法喜，你们的福报啊。你们在座的有人类，还有其他的生物，但是你们都不知道人是怎么一回事，世界是怎么一回事，因为你们被迷了， 迷昏的你就不明了宇宙又是怎么一回事。这些与人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有众生？为什么有我？一切生命与大自然为什么活生生在我们面前？一切的一切相互之间是怎么回事？我是怎么一回事？众生、心、佛、宇宙的真谛是什么？等听完我给同学们说法圆满后，你们就会明白，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为什么会有生生死死的无常？为什么有不生不死的本体？而我们依法完全可以把生死痛苦转换为不生不灭的福乐。为了众生永恒不灭的常乐，我就借用《心经》来说真谛，给你们一个解脱成圣、生活在永恒幸福的机会。我在未正式说法之前，首先阐明一下我的观点。我的观点是，作为一个人来说，不管从什么角度，要把佛法学好，首先得做好人。如果人没有做好，没有作为一个真正的人的善良一面的本质啊，应该从善去罪的话，谈学佛法是一个空谈。但是我们要把人做好，到底要做些什么呢？我以前也给大家讲过，最重要的是要放下我们的自私心。首先要放下自私心，才能真正断得了我执。断不了，就入不了圣境，这是必须的。说简单一点，至少要助人为乐。要知道怎样不违反法律，热爱人们，热爱全世界的人和一切众生。总的一句，就是要做好世间上的好人。只要是人人都说，这个人不错了，真是大公无私，境界高，是值得学习的一个好人，那么由此进入学佛法就有基础了。这就是我的最基本的观点，是要求同学们必须要做的事情。为了说正题，就不要扯远了。既然说到要借用心经来说法，我们就要讲经的关系。我随文理借心经来给大家说如何解脱的真谛。这一次说借心经说真谛，牵涉到几个重要的问题。第一，牵涉到在座的水平参差不一，有很高的，也有很低的。所以说，为了善巧开示大家，在讲到某些法句上的时候，有重复、来回、叠转运行的这么一个说法。把它说简单一点， 就是这一段没有悟，在下一段也许你就悟了，你就会随不同的说法相应缘起，明白道理。因此说，重复的地方也得要细致的听，尤其是牵涉到般若，牵涉到不二法门的道理，牵涉到宇宙人生的这个忘我、忘法、法我皆空的这么一个真谛境界。里面就只拿大部般若来说啊，都是600卷，所以叠去叠来，来回跌宕的道理有很多，目的是起到灌输应激的作用。大家不要嫌烦躁，要明白，是在给你灌输，灌输啊。这是《心经》中没有表达的解脱大法。我会在这一次法会中为你们说透彻，但是为了给大家节约时间，尽量的以简略法给大家说。但尽管如此，据我估计啊，还是要说20天多吧。心经虽然不长，但借经之文阐明真谛就长了啊。如果要说长，就要说好几年了，今后有机会再说。为什么不用高深文学哲理演讲法呢？不是我不给你们讲，因为讲了你们听不懂，这必须要中文哲学的教授博士才有可能听得懂的。如果说深了，就不能立声了，那叫卖弄学问。高深的讲法是我的专长，因为我少小之年就是念古文学哲学的。也许大家不相信，我现在来做一示范，用高深的文学这里讲一小段讲空性给你们听吧。对于高妙深广的这一小段哲理文句，你们很难听懂的。好了，注意听吧。空性存在于俗地事相的一体性，在课程上相对缘起而结成生灭万变事物的本质现象，灵与形象达其中，这是无可非议的两元非要实质所在。实际上，在限量已知境之中，是感官表层的未尽领略，而索取并不是实相当下一成不变的存在体，是众生之运幻所生的有情本质力贤所得，即能所造作唯心所生之值，是五蕴中相对的缘起现象而立体表法。实际课程中所见者为假有空幻，实相中亦无所有，是任妄为真之表，待假有所立之相。 这正是一切缘生和合所生法缘出显事相的本因，构成惑业种子而所应的色声香味触法六尘。由此我们得知，是六根对尘而招致的变异不定性过患，于真空地中，惑业种子的实在性完全不存在客尘的实体性，是表端的直觉落着于假有的比量现见中使然。所以事相客尘恰恰是必然的假象主观之虚妄，而染生于六根对尘的结果。终归定义是在客观本质中不成立的幻有。由此法理，一成得知事相万有的一切生命物质与精神灵识当下无自性，故于本质而立于客尘所在。由是万法无自性存在于客尘之圣义地，而它绝不是主观思维假立的辞造。由此了解，佛陀三身四智所具之圆满性是本然的，其实质对众生而言是本有的，但有别于未证者于迷中，因此我们不难了解空性与事相在一般未知者的感官当中是客尘上两元运旋的异端体，任空性的本质是未即涅槃的果，任事相为无牵空性独立无常的现实观。把空性与现见的有为认知分割为不是一体的本质，而是两端对立的异化界所显立的各具之特质。迷糊颠塞的因果逻辑导使之入于唯物凡见，落着于达观的理念，在非要迷惑的逻辑上纠判锁定，阿赖耶的妄显自然解读为常见之实体，来否决万有无常的本质。这是众生的惯性特质，这是俗人于未知境智的所知障上的错谬。而相对了觉者的认知，其知空不爱其有，得有不妨其空，没有离开有为的空而成立于现实见，于现量中即空的当体便是根尘所对立之幻。由此见到，则认出圣义地为空有实质性客尘的两元无碍相依复存，借着与世俗地与圣义地的二元一体性，因此觉醒未知境智中，虽然限量二微交叉与比量中，其空色本就是一地之见地存在的客观相对真理。为此了解，众生的本质与佛性的一体性，即是空性所在之真谛。 上面讲的空性与事相，你们听懂了吗？很难吧？这是对大学问家用的高深讲法。虽然在座的有教授学者，但也难听懂吧？所以我不能用学问哲理的语言来给你们讲，你们听一下就知道了。为什么祖师们讲的语言声色成了大家难以理解的教法论学？所以很多人学了等于没有学，原因在于看不懂。现在我再用浅显的文句说法同一理地的空性与事相，与前面所讲的那一段来做对比，你们就知道高深的难懂，浅显的易懂。现在开始讲空性与事相第二理。我要告诉你们的这个空性，不是指我们眼睛看到面前的这个虚空的空。那这个空是什么呢？它是什么样子、形象呢？我要告诉你们的这空性，就是佛陀的法身，而不是虚空的形象作为性。法身是没有形象的，因此呢，用什么来比喻表现都不恰当，都不确切。原因在于空性它没有形象存在，是看不到摸不着的。但总得要说出道理来吧，所以要用一个文句或名词来代理。代理什么？代理无相体的表示。什么才没有形象呢？当然最好最恰当一点的只有空了。因此呢，就只好把法身用空性二字来代表例词。空性是不生不灭的，也就是说没有生和死。每一个众生都具备有空性，而且是与佛陀一样没有差别的空性。也就是说，众生都具有与佛陀同样的法身。众生虽然个个都具佛性，但是由于无始业染障盖，拿给业力挡住了，盖起来了，所以未能开悟见性，看不到自己的佛性，就这样长期把你盖住，处在生死无明烦恼中，因此才是众生类。什么叫做事相呢？事相就是世间上的一切，有生有灭，有变化的事物，包括超越事物的精神灵之心识部分，乃至于有色和没有色的一切无常类，有变化的所有一切。事相又称有为法，有为法都是有生有灭，所以事相都具成住坏空的，也就是说，有存在，有现实安住，有坏灭，有灭后之空无。 凡是所有的一切事项，都属于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对色声香味触法六尘生发的境，所以尘又称为尘境。事相是由六根执着六尘假有幻化出来的幻有所存在，对境的假有现象。六尘是牵制六根的外主子，也就是说，六尘紧紧牵住六根不放，六根相对也紧紧抓住六尘不离开。如果你们的六根无执染六尘时，空性本然不动，当体即性，这性就是法身。如果六根不抓住六尘时，六尘就成了幻化无用的了。这时，当下就是我的法身了。在法身现前的时候，六尘也就空了。空不是说什么也没有，而是无执我。也就是说，于不执着而不取空，也不落有。这当下根尘都是一体无碍的。由此深入正悟，让我们明白，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受想行识五蕴皆空，不是离开色去取空，也不是离空去取色。余蕴空寂当体便是佛性真如法身。空性与事相的关系，对悟道者而言是一体无分的，而对没有悟道的凡情众生而言，则是两个不同的现象概念。你们现在听到这里，与上一段讲的虽然是同一个理地，但却是完全不同的说辞。高深哲理性的论语，你们听了坐飞机，听不懂或很难听懂。但是现在平淡的摆谈就很容易理解了吧。因此，我这一次《戒心经》说真谛的说法，都会用平淡的摆谈来给大家说法。目的只有一个，为了让人类众生听懂，利益大家悟道成就。如此，人类众生自然利益六道众生，所以一切皆为利益三界六道众生。今天我们将从第31页最后一段开始读诵。好了，现在就开讲。放心吧，我不会用前一段的高深哲理文句，而是讲平常的心里话。现在我们就依文随讲吧。那么文从何来？文也是我本人自己的文啊，本人自己的，不是从哪里书上摘来的。就这本宝书，我开示的心经讲义，你们千万要小心注意一个问题，这是一本薄薄的心经讲义，而不是戒心经说真谛。戒心经说真谛不是心经讲义，那是要等很多年以后，也许要到2012年以后才会出版的， 千万不要理解错误，把《心经》讲义跟《戒心经》说真谛混为一谈。《心经》讲义是一本宝书，但是真正最大的宝书是《戒心经》说真谛，它的加持开悟、解脱成就力量是最为至高无上的。所以今天再三说明，千万小心不要把《戒心经》说真谛误认成我之前出版的《心经》讲义。我们这次法会就依这本以前出版的我著的《心经》讲义来讲。讲什么？讲法，《戒心经》来说解脱的真谛。那么今天虽然讲《戒心经》说真谛，但是它就包括到一个经字了。经有很多种，你们去看三藏就会清楚。心经当然是指观世音菩萨说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首先得明了，凡是经皆是佛说的真谛。那么既然我们所讲的是经的真谛，首先得要明白，凡是经啊都是佛说的真谛。真谛简而言之就是真理，气理气机之教。此地相就是契合于真理的一种教说，度脱轮回众生之法。经书是度脱轮回众生的法，就是行法真理。无常性的东西皆为法，它不是常的，它是无常的，是在变异的。佛在世时没有文字记载，佛在世的时候是没有文字记载经书。佛涅槃后不久，佛的一个大弟子，他的学生啊，迦叶尊者为首，与众僧商量了以后，共500人，带领了500个人在印度王舍城城外毗婆罗山七叶窟进行结会，就开了一个大会。那是第一次结集，他们的集会那个时候是第一次。五板罗汉之力，一集来源此始。后来我们从各个庙宇上看到的500罗汉，很多人不知道500罗汉是怎么一回事，其实就是当时第一次集会的时候出现的。但是集会多少次呢？据我所得知是集会了3次，整个500人集会3次。这500罗汉并不相同的，这一次是这么500个人，下一次呢就又有其他的人换进来了，但也是500人，第3次又再换。因此我在创作500罗汉的时候，依据古谱加以修改创作。有大德就问道，这500罗汉的名字怎样定呢？我说我都不知道怎样定，古谱不一定正确，因为聚集了3次，而且3次当中人有错乱。当然后来我们就准备定成最后一次的500罗汉的历史就来源于这里。那么他们这些比丘第一次结集的目的是什么呢？此次结集的目的是为了将佛说的一切开示整理成书，就是为了把伟大的佛释迦牟尼世尊为他的弟子们做的开示说法整理记录出来，然后编成书本。首先由得大神通了知过去未来过而不忘的二位佛的上首弟子，将记忆下的佛说法要背诵记录。在集会的当中就推选了得了大神通了知过去未来过而不忘 能听到以后就不忘记的两位佛的上首弟子，将他们记忆下来的佛说的法要进行背诵，其他的罗汉呢，就进行记录。当时的罗汉也是一些出家的比丘学者，由优婆离背诵律仪，阿难陀诵经，经过500人的大会讨论审核，还要看你背错没有。当时世尊是不是这样说的，弄得详详细细的，当然是罗汉来记忆的，不简单啊。我告诉你们，罗汉是具备五通的，天眼通，能在我们这个地方坐着看万国九州；天耳通，连三界的一切皆能听到；他心通，别人心头在想什么都知道；神足通，不是所谓道家的十行万里，是弹指之间可以越过十土；宿命通，前300年后500年皆能了如指掌。同时还有漏尽通，漏尽诸因，漏尽世间的一切因果有为法，正到无漏之因了生脱死。因此他们背诵一点书就不在话下了。那么最后他们经过讨论呢，把佛的法进行断片之分。怎么样断片之分？就是哪一宗该归类于哪里，哪一个该归类于大乘，哪一个归类于小乘，哪一个该归类于密乘、禅宗、净土宗，逐步逐步地分下来，最后就完整无瑕地全部整理出来了，达到准确无误的。当时是用古印度语梵语记录成书，整理出来的时候用的是印度的一种语言，是古印度的，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文言这种语言，它叫做梵语，就把记录下来的佛的法语编成了书。传到中国后，就有部分大善知识将梵语翻译成了汉语、中文，后来传到中国了。维摩腾、竺法兰传过来一部分，玄奘法师也传过来一部分，也有其他大德从印度、尼泊尔过来的，比如西密，这些都是，还有东密，还有伏藏等。总的一句，传过来才译成了汉文的，汉文就是我们现在的中文了。其中呢，经书里头有些名词术语是以华文梵音翻译的，简单说就是我们现在用的中国现代汉语也好，古代汉语也好，就是华文梵音翻译的，字是华文汉语，音是梵音。那么梵音呢，我们就很不容易听懂。什么叫华文梵音？我举个例子给你们听。我们本来叫老师就叫老师，英语就叫 teacher， 用华文英音写就是 teacher， 就是这么一个含义。你如果光用英语来说，很多人就不懂了的嘛，就要有人翻译给你说，这个就叫老师。为什么要如此？后面专门有讲解的。《心经》这部书啊，流传于世是很广的，共有14种，有14种《心经》的译注啊，不是讲义就是翻译的。而今世事之无常变异，就今这个时间啊，和这个社会的事情啊，一切事岁一推，加上各种不同的变异呢，所以有些被破坏， 有被战争破坏，有火焚烧，有些偷盗等等，有些在外道的手里遭到残缺。那么现在唯存于世的呢，只有七种译本了，只有七种了，这七种才叫正宗，其他都不叫正宗。当然这里先说清楚，不包括藏文。那么这七种即是姚琴鸠摩罗什译的《摩诃般若波罗蜜大明咒经》，玄奘法师译的，就是陈玄奘法师，你们所谓的唐僧唐三藏，也叫他唐玄奘，他叫陈玄奘。唐玄奘译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唐法月崇译的《普遍智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宋师护译的《佛说圣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唐般若共利言等译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唐智慧轮译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唐法成译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此唯存一世的七种版本，都全部保存在日本的大正新修大藏经中，全部一起收在里头去了，拿来库存起来，封锁起来，不给人。中国唯有的就只有三种，这三种即是鸠摩罗什译本、玄奘法师译本、宋师护译本。那么这三种从哪里来的呢？它是属于清代龙藏所收的陆钞本，就是白龙三藏里头收下来的、抄下来的，还不是真正的日本的那么几种。心经还有藏文译本多种，此不一一述之。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不去讲解它了。其他现存的杂译本中，内容与玄奘法师译本一样，他们所译的跟玄奘法师的都差不多。其中只有唐义净所译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在经咒的后面多加上了51个字。那么他加的这个文是什么呢？加文为诵此经破十恶五逆95种邪道，若欲供养十方诸佛，报十方诸佛恩，当诵观世音般若百遍千遍无间昼夜，常诵此经无怨不果。就是这么一些字，就是与现在的我们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有差异的地方。由于现有之译著与玄奘法师译本无异，没有差距，完全是一样的。加之玄奘法师译本流传最广，他的译本在整个世界上流传相当广，现在到处都是他这个书，尤其是唯识法相宗，是除他的东西基本上其他的都不要，故此既以玄奘法师译本而讲。所以这个经的讲法呢，就以玄奘法师的译本来讲。为什么要用他的讲？因为经过历代高僧大德鉴定，在心经译本当中啊，他的最正宗，所以我也就取他的译著了。而别的译本有的地方难免有些小小的差距，所以我就不取。古德们讲经有多种讲法，古德们讲经是很复杂的，各种讲法都有。那么我今天呢，也有很多讲法，虽然有很多讲法，我按最简略的来给大家讲。在古德当中呢，他们大部分是分宗派，然后立律选讲的。先把律仪定出来，律法定出来，再来选讲。 如果说天台宗讲经，就是只讲经题的时候，要先讲五种玄义。这五种玄义呢，一就讲释名，二呢就讲变体，三就讲明宗，四就讲论用，五就讲判教。另有宗派更详细者，详细的讲法，如华严宗，就要先立十门分别：一、教起因缘；二、藏教所设；三、义理分歧；四、教所背基；五、教体浅深；六、宗趣通局；七、部类品会；八、传义感通；九、总释经题；十、别释文义。像这样讲下去，一下就确实无法讲了。如果按照这样讲，专讲经题也得讲十来天，照我来说，起码也得要讲个十多天才讲得完。因此呢，今天在讲的时候，我们就以最简单最明了的讲法，以经题为一部分，以经文为一部分，这两部分又以量中量略讲法来讲。但是量中量的略讲法呢，我准备给大家深入一步，就是说多打一些譬喻变体之用，超越我所著的心经讲义来讲，今后大家就更便于学习。古德大师们唯在讲经题中就有广中广、广中量、量中量三种讲法。心经经题如以广中广来讲，人讲一辈子也是讲不完的，不是一辈子的问题，因为广中广是没有界限的，任其所说，万物一法皆无边际。广中量也得讲三五年，那么以广中量来讲呢，起码要讲个几年才讲得完，三五年是不在话下的。所以今天我们就以最简略的、简明的，加上一些简单的譬喻，而且在这种譬喻当中，有的该省略的，比如说有些句法语法该省略的，我就省略了。有些不必要听的，怕把正题拉散的，等以后再说其他的佛法的时候，又再给同学们开示。重要的就必须给大家阐明，目的呢，就在于让人了悟般若智照实相之境。目的就是使你们明白般若的智照，就是智慧圆融之照，而得到实相的境界。什么叫实相？有些同学开始坐飞机了。实相就是你们学佛啊，要得到的真正的这么一个圆满境界，不生不死的境界，这么一个实相。在未正式进入讲义之前，先请诸位善者诚意敬诵心经全文一遍，以资了解章句，助其功德。首先，诸位同学尽心尽意地跟我一起，为了把章句了解懂，我们共同信受奉行地来念心经一遍，以知其内容和章句。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 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以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以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祈请观世音菩萨加持在座所有一切弟子，悉皆能在此时听我借心经宣说解脱真谛中，得到宇宙人生真谛之理，而证到超凡入圣之一缘。第一部分，借经题而说法。现在开始讲第一部分，借心经说真谛，从心经经题开讲，就借经题开始说我的法。我的什么法？十方诸佛体结同的解脱法，宇宙人生真谛的无为法，不生不灭、福乐长存的无上大法。经题就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这么几个字，就是一个经的题目，它就叫经题，共分六段来讲，把它分为六段。第一段讲经缘经题总别通义，就是说经的来源和经题的总相和别相，就好比我们走一条路，共同都走这一条路，这就是共同的目标，称为总相。那么别相呢？有些人喜欢走旁边，有些人喜欢走中间，有的人呢喜欢开个小轿车走，有的人呢就干脆骑自行车，还有步行的，乃至于有残疾人跪着走的，这就叫别相。就是说一理之通觉而有异变，就是这么一个意思，总别的通义。第二段讲般若两个字，第三段讲波罗蜜三个字，第四段讲多一个字，第五段讲心一个字，第六段讲经一个字。那么多字一个字呢，在古德们所著的其他书上基本上没有单独把它分开讲的，我把它分开了。为什么要分开？因为释迦世尊观世音菩萨的真谛如是，应当分开。哎，这不是我自赞毁他啊。说到这儿，我就要告诉同学们了，我们学佛法首先要求断我执。那么上师在这里给同学们讲佛法，就口口声声的我我我又如何我又如何，这不是我见不我见的问题。我在这里要给你们讲清楚，释迦牟尼世尊不但没有我见，而且是证到无上正等正觉的彻底圆满的顶级大圣，他在说法的时候处处都是我。所以这里要先讲清楚的啊，不要产生了误会，如果误会了，你们反而得不到加持了。 我只举一段，释迦牟尼佛曾经这样说：以前我跟弥勒菩萨一起学法，该他先成佛，但由于我比弥勒菩萨精进，所以我就提前成佛了。这难道说他是我见我值吗？不是，就是说不给你们讲啊，你们就听不懂。因此，为了告诉同学们真实现象，所以说必须要把真实之理讲出来，你们才听得懂。那么，今天在讲心经，难免会遇到很多这类的问题，大家要以正确的观点去领悟。现在我们将从第41页的第二段开始恭诵。现在为大家说经缘经题总别的通义。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为经题，就是说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这么八个字是经题，就是这部经的题。此经是什么经呢？是大乘经。经里面要分小乘、中乘、大乘，当然还有密乘。那么它是大乘经，是无上经、无等等经。什么叫无上经？这个话经常都在说，可是有些同学们连这点都不理解。无上就是说高到了顶点，没有任何东西再能凌驾于它之上，就叫无上。上面没有东西了。无等等，没有任何经书可以和它齐等，就叫无等等。因此我们能听到这样的无上无等等经，你说多了不起？你们的福报有多高？佛所说大藏圣教的心印全部收摄在这个心经里头，尽收其文，含摄大部般若600卷之要义精华，而非独立经藏全文之句。尤为般若的心印，他把600卷般若全部都含摄了。般若不只是金刚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也不是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也不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它是有600卷的心印。但是虽然如此，但它并没有立很多的文字，是很少很少200多个字就把经藏的全部内涵都收进去。他就把整个佛的真谛，把佛的心印都收进去了。所以这个经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尊重。在教典中有这样的说法：一切经中般若经最大，因为般若经是彻底说透了宇宙人生及万物的真谛，我与万物的本来面目。万物的真谛是什么？就是所有一切有情无情，一切物体的本来面目，看得到和看不到的到底是什么？是他们的本来面目。我这儿面前的这支钢笔，我就以这个钢笔来举个例给大家听，它是不是钢笔？它本身不是钢笔，它外表做的形体是因缘聚合成了钢笔，因缘离散就没有钢笔了。那是啥东西呢？就当体而论，它是塑料嘛、铁嘛、镀锌嘛、以及水嘛、颜料嘛，无非就是这几样东西。它本体不是钢笔，你只要花上10秒钟，它就不是钢笔了。拿一个石头来噼里啪啦把它打烂，然后捡一个渣问你这是啥东西，你马上就会说这是个什么渣，或者是塑料，或者是铁。其实塑料、铁也非石油， 也非本体，所以我们要找它的本来面目啊，就是说它本身不是钢笔，我们人也本身不是我们人，每个万物也本身不是他们自己，而有一个他们真实的不生不灭的他们的本身。般若就专门帮你们挖这个东西，这个本体挖到就能了脱生死，就不生不灭。所以这个般若经啊，是阐述人生宇宙万物之本来面目，这本来面目是没有生死的。所以般若经最大，般若经称为无上，在佛说的一切经中，以大乘法为最高最大，这是高僧大德们都知道的。而且修持好的以及经教熟练的善知识也晓得，又以般若波罗蜜多及其经典最为精要，就是说大乘经最大，但是般若波罗蜜多和般若波罗蜜多的经典是最精要的。此经又是一切般若经中的心要，故而此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为经中之经，法中之大，无上之经也。就是说是经中的精华，经中的心印，法中的大法，了彻本来面目，能悟到真谛就最大，没有悟到真谛它就小，乃至于就小得无影，无有受用。所以听这个经，一要有恭敬心，二要认认真真的听，听完以后还要回去看，自彻自悟。这里面啊，悟境很深，千百亿万个差别。我告诉你们，但愿你们听完以后有彻悟的境界。此经乃观世音菩萨所说，不是佛说的啊。也许你们听我说出这句话会大吃一惊吧，因为你们所知的是佛说的，而非观音菩萨所说。但是今天你们必须要明白，你们不了解真实的背景，连我是谁你们也不晓得，只知道我自称惭愧者。等过十几年后，你们就知道我这个惭愧者讲说的法才是真正的宝贝呢。因此你们就不要胡思乱想了。观世音菩萨讲的般若之心印，全文共计260个字，文字虽然简略，但意义完整丰富，一点都没有缺憾，可以说84000法门之终归最后目的，应该是说佛说的84000法门统摄在这里面，并且最后的目的个个都不能脱离般若，不离此经心印。心印，什么叫心？心在我们人来说，人人都知道有个心脏，心脏一挖掉就死，人的手臂可以锯掉一只，腿可以锯一只，眼睛可以挖掉一个，但是心脏不能挖掉。在人体，心脏这么重要，那在经中，心经为心印。不管你什么法，无论何宗何法，不管你哪一个宗派，只要离开心经的这个心印的真谛啊，就不可能得到三身四智之果，或者是四身五智之果。那么什么叫三身四智之果呢？我们学佛法，首先第一要求我们证到法身，法身是无相的，证到以后就可以不生不灭。但只证到法身是不行的， 还得证到报身，报身就是圆满的报身，32大丈夫相，80种随行庄严，64圆音，就是佛的圆满报身。如释迦世尊现在处在报身佛土，就是报身。正道报身还要有化身，一个身体可以分成很多个身体，这个地方讲法，另外一个地方也要讲法，这就叫化身。那么四智呢？佛法处处要讲智，智就是智慧，这个智慧是指的无上智慧、无垢智慧、最高智慧，不是普通的世间聪明智慧，是专门拿来斩断生死的智慧。浅说是有四智，即是大圆净智、成所作智、妙观察智、平等性智。每一个智就要讲一番道理给你们听，但是在这里，由于你们不懂，你们只晓得有三身四智就够了，以后再来细细的给你们讲，因为时间的关系。总而言之，达到佛的境界就要证到三身四智，罗汉就不行。虽然有神通变化了脱生死，但他们是小乘辟支佛圆觉声闻，是这么一种境界，具备法身境，但是报身和化身是不行的。到了甘慧地菩萨的境界，才能一个身体分为两个身体，这是甘慧地菩萨。甘慧地菩萨以上才开始分初地、二地、三地，一直登到十地，以后直至12地再入证等觉妙觉，等于佛妙于佛的觉量，然后才是彻底圆满的佛菩萨，是这么样一个过程。所以说，学佛法、学心经的目的，到最后的圆满，是要达到三身四智的境界。因此，此经为成佛之指南，立生之法宝，特为大气之流，发大乘心者而说。这个经书呢，是普通人不能听的，是专门为大气、大根气、大法气的人讲的，为发大乘心的善知识说的，不是为发小乘心的声闻缘觉罗汉说的。你们不简单啊，你们发大乘心，因为这是为发大乘心说的啊。大乘心就是不能只考虑自己的利益，要考虑整个众生的利益，考虑世界的利益，哪怕忘我舍己，都要把整个人类其他人的利益照顾到，要成一个善良的善知识。心经这个道理啊，它的心印啊，不管你是什么法王也好，什么仁波切也好，或者是诸古高僧在家的大德居士，必须都要去领悟内涵的地。那么什么叫做法王呢？法王是在旧社会、古代、元明清时代都在封，是皇帝封的。比如说大宝法王等等法王，张家呼图克图法王等等，还有寺庙上的法王是封的寺主。还有一种法王呢，像宗喀巴大师就不是封的了，莲花生大师也不是，他们自己本身就是法中之王，因此就叫法王。一代宗师也该称法王。仁波切呢，就是活佛再来人，前辈子修法，又经过转世成为再来人。还有就是诸古 诸古就是应试者，也是过来人的意思。高僧呢，具有一定的功夫和德行教诫的，就叫高僧大德。在家的居士，你们都懂了。在座的，只要是受了居士戒、别解脱戒，进行了皈依，符合条件的称为居士，不是见人就叫居士。居士要看够不够居士的格，这个呢，我在这里也不详细讲。佛书甚多，现在有卖的，庙上也有，虽然不太正确，但你们可以去买来参考一下，作为考阅性的研习，领悟内涵之地。领悟什么内涵之地？就是领悟《心经》的这个内涵的真理，不是叫你直接看文字、看表面，就是读诵和识经，认识这个经。只凭认识和读诵是不够的，必须加以悟经。悟经悟什么？悟经中之真理，而证得经中的本来面目。把经中的真正的精髓理解到，比如说，我们这里在座的慧辉大德居士，他就是证到了本来面目的境界，证到了明空知觉的境界，有正知正见。那么在此呢，我可以为他印证，确实证到，但虽然是证到了，还得用功。还得从定中入手，随时提起觉照，而不执着提起之念。你们今后同样能得到这么一个境界，乃至于希望你们后来居上。惭愧的上师，我在《戒心经》讲这个真谛来说呢，我不会辜负你们。我相信我绝对能把真理给你们阐述出来。我在这里刚才已经表明了态度，我并不是什么菩萨，我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只能说是在无始以来，大概我看的经书，我修学的法比较多一些，这方面的知识比较广一些，因此呢，今天就把这个经验传送给大家，是以惭愧之身说法。但是要明白，虽然是惭愧之身，但是我今天是说真谛之意，真实不虚之意，所以呀，要尊重观世音菩萨，也要尊重我说的话。我刚才已经讲了，我是惭愧的境界，这是我个人的事情，我个人的态度。但要能把心经给你们讲出真理，让你们懂，这个里面是有真实不虚之意的，绝不是普通的人能讲懂的。但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我是普通的惭愧者。若要弄懂此经，首先得明了经题总别之意。听经啊，要想把这个心经真正的弄懂，第一，我们就要明白经题的总别之意。所谓总，就是共同的；所谓别，就是在共同之中的区别，也就是不同的地方。所指总者，为易经之题，就是心经的标题。所指别者为经，就是经的整个内容文字嘛。只要先明白题中之总纲含义，只要我们先明白了经题中整个总题纲的含义，然后对经内的别义之分，别义就是不同的各种意义，也就易于理解了。这里指的之分，就是千差万别的细致分布，叫做之分。题中又有通别之分，通就是共通性，别就是差距。 般若波罗蜜多心这么七个字称为别题，就是说类别于其他经书，比如说佛说阿弥陀经，那么这个是般若波罗蜜多心，那个是佛说阿弥陀，它们就不同，但最后一个字相同，最后一个经字相同，经一字为通体，别在诸经诸部之意。它为什么叫别？刚才我举例了，阿弥陀经就讲的是阿弥陀佛的48愿及其极乐世界的一切境界。那么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它讲的是般若，即宇宙人生万物的真谛。说穿了，这才是真正的佛法。阿弥陀经仅仅是一个化成品的境界。什么叫化成？就是说利用一种方便把你导引到那儿去，是圣凡相处的一个世界。只有心经的精髓掌握到以后，才是顿超直入如来地。别在诸经诸部之意，所以它就不同于阿弥陀经，不同于其他的任何一部经，故为般若波罗蜜多心独立成题，因此它的名字才取成了另外一个名字，才叫般若波罗蜜多心，成了这个标题。地通经藏，这个地它跟佛经的白龙三藏等等经书，包括密乘之道、密乘的道理，我们这里这个慧辉居士啊，在西藏称为江西大德活佛，他就知道，所以地通经藏，源流一体，性本无二，就是说佛性的本源统一，没有差距，与诸经圣意无异，与诸经圣意是完全相同，所有经藏里头都讲成就。那么它最后的目的也是心经这么一个目的，所以圣意统一，这就叫通，标题不同就叫别。阿弥陀佛的经说净土，导引到净土去以后，还要听阿弥陀佛开示，为大家讲心经心印的道理。我们今天在这里就能听到心经心印的道理，所以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啊。你说上师是不是在吹牛说假话？我不会。我如果说是妄语骗惑你们的话，我要堕无间地狱的。我不会是妄语骗惑你们的。阿弥陀佛就是在那儿给你们讲这些道理，去那个地方再从头学起这个道理。但是不一定你们每个人都是从头学起啊。如果证到上品上升，那就不简单了。在这里就证道，但大部分的人去要重新学的，要学这个道理啊。故名为经，故之于通，由于它通达理由一样，所以称为经，由于它事项理趣的地位不同，所以它叫做别。今天接着讲第二段，讲般若两个字了，这里要非常认真的听，非常认真的。般若是梵语，不是印第安语。那么这个梵语呢，有人把它说成是现在的印度话，印度话就叫梵语。不对，印度话现在称它为印第安语，梵语又叫梵文。此语相当于中国古代汉语文言，在印度呢，梵语就相当于我们当时的古代文言。那么我们现在的白话文呢， 就相当于印第安语，印第安语相当于是目前印度人所用的现代语言，相当于中国白话语言。古印度人认为自己是梵天种族后裔，他们所用的文字和语言均是梵天所制定的。古代印度人认为他们是梵天的子孙，只有他们才是梵天的根苗，所以他们认为他们的语言都是梵天给他们的。什么叫梵天？梵天就是比玉帝还要高一等，大家都晓得玉帝，那么梵天就更了不起了，还是玉帝的上师。因此古印度人很骄傲的，他们唱的歌都是梵乐，他们的一切制度一切生活都是梵天给他们制定的。就是说他们的信仰当时到了这么一个程度。古印度人啊，今天是说古印度的凡夫俗子，不是说古印度的圣人。古印度的圣人是非常伟大的，所以古代印度语言随其当时迷信习俗称为梵语，在古印度人中有起着超凡自贵之意。今天将从第48页最后一段开始恭诵。般若二字翻字不翻音，字是中华汉字，音是印度梵音。刚才已经说过了，为什么翻字不翻音？前面一开头就讲过，玄奘法师定有五种不翻之规，因为翻之亦不明本意，反增分别障。因为他怕翻出来以后，大家同样不明白他的本意，同时有些受到局限不能翻，翻出来也不懂的，因为你没有学过，你没有见过，别说是梵语，就是地方土语，从我们这儿过去石板滩很近的广东语，你还听不懂呢。所以翻出来也没有作用的，甚至于一翻出来以后就研究文字，整天闲扯，反而成分别障了。那么这五种不翻，如一秘密陀罗尼，就是说陀罗尼那些咒语不能翻，翻出来也是乱讲的，因为那是诸佛菩萨的心印所造。二多含，就是说一个名词含义很多，翻出来也不起作用，有概括性，如男人，男人是哪一个男人吗？好多人都是男人，女人也同样，很多人都是女人，所以要具体弄清楚，否则它是概括性的，称为多含，它不翻。如婆伽梵之语含六义，它一句话就含六种含义。三此方所无，如阎浮提阎浮树者，它翻出来也没有作用的，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本身就没有这个东西，就没有那种树，你给它改个啥名字呢？人家它本身就叫阎浮提阎浮树。四顺于古不翻，就是说顺于古历的道理，翻了以后反而把人家弄昏了，典故都整烂了，你把它改过，人家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翻，保持原来的样子，但是虽不翻是做了讲解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呢，就是无上正等正觉， 真正证到平等觉知一切真理之无上智慧，就叫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把它说穿了，就是彻底圆满，证到尽虚空遍法界，圆融无碍而无上之圆满佛陀大智，就叫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简而言之，无上正等正觉正遍知，正遍一切法界角落，一切智慧，就是说最高的吧，高到顶点，没有再说的了。由于摩腾以来，至今如是存之梵音。维摩腾跟竺法兰他们两个进来以后，最古的都没有翻。维摩腾跟竺法兰来了以后，据现在县志所查，是住在我的家乡。刚刚来了以后，是到河南。后几年住在我的家乡，在雾中山建立的庙宇。当然，他们的故事我就不想给大家讲了，如果一讲又扯远了。总的一句，来了不是一帆风顺的，跟五方五岳进行了一场斗争，然后将五方五岳降服，把太上老子《道德经》化为灰烬。维摩腾和竺法兰大现神通，因为这两个人是四果罗汉，不是菩萨，最后才认可在中国修建庙宇。这是最早的。有的同学以前初初学佛的时候不懂，说佛书就是唐僧取的吗？不是，唐玄奘法师主要是取《瑜伽师地论》，因此自维摩腾以来后人不翻，至今照常保留。五般若，由于无上庄重之意非由智慧二字能表达，故以上五者不翻，因为般若太伟大了，太庄重了，高到了顶点，所以也不能翻，翻出来反而成世俗语言，落入俗套，落入相对凡夫意识概论，所以不能翻它。般若两个字呢，由于无上庄重，所以若作为世间普通的语言来翻，此实为大错特错了。为什么大错？做世间聪明翻就是大错，亦有做智慧之翻，此属不定义。有的说般若呢，就叫智慧，这种定义是不准确的，是非常轻薄、邪正不分之举。连世间上什么叫聪明啊、狡猾啊、智慧啊，都混为一谈，所以般若绝不能作为智慧来翻。在很多经书上也有做智慧翻的，这是错误的。因智慧有散慧和妙智之分。什么叫散慧？散慧是没有定力的世间聪明，是没有实际功夫的。妙智又称无上智，无比无等。妙智是从定中得来的，也就是说，必须要有定力的功夫，然后才有妙智。普通人连佛法也不懂，什么定也没有，怎么谈得上有智慧呢？凡事要有智慧，必须要有定力，所以世间的聪明是不起任何作用的。真正的智慧叫无上智，无比无等，就是说没有再比过它，没有再和它相等的，这种智慧就定名为无上智，或者定名为净慧。智慧般若胜于一切世智，般若智胜过一切世间上的散慧世智。外道的禅定用功，最高亦可达到四禅境界。外道不简单，我跟你们讲啊，他们可以达到四禅境界，其用照常住于散会之中。 就连外道进入四禅境界，都是用的散会，都没有智慧。因此，同学们要自己鞭策自己，不要动不动就说某人的智慧高。我看，有时候连一个外道都不如，人家都有四禅境界，何况是普通世间的聪明散会、世智辩才，只能落于对世法局部之散面了解认识。那么，为什么是世间法的聪明散面认识了解呢？比如说，做茶叶的人，我们这里头就有做茶叶的专家，他们在没有开发智慧的时候，就只晓得茶叶是烘青、炒青、晒青，就不晓得那个所谓烘青、炒青、晒青还是古人发明的，从无意之间发现的嘛。他就不敢拿什么电灯泡去弄，不敢拿鼓风机去鼓。总的一句，一切世间法都是无常有为法嘛。把它弄好无毒就是好东西。那么任何一个机器，任何一个科学家，他们为什么能搞出东西来？因为他们有散会，他们的散会运用起来，看到一样东西马上举一反三，立刻进行分析。比如站在这儿看到这个本子上面印的是一种字，那么这种字为什么它会粘上去了？它就开始举一反三了，或者是这种字下面有一种特殊的胶质，或者是这种字融进了某一种胶，它们是共融体，或者是这种字是有一层塑料薄膜，直接由烫化经过温度处理的原因打印上去的。他同时立刻就要分析到，这个皮子是绸纹性质，所以它就粘；假使是波光性质，它就不粘。他顷刻之间拿到一个东西，就立刻反映很多问题出来。因此，那些有散会的人遇到什么事都非常厉害，就不像有些人大咧咧的，看到上面印有字，只会想到，你这字还写得好呢。甚至于有些同学看到那些照相的人像印的年历，竟然说，人家那个画得好好啊，他就不晓得是摄影摄上去的。因此，我们遇到每一件事情，只要喜欢问他一个为什么，就能发散会。如果从定中得到，定中回光返照，以真谛权力于俗谛，那么反过来就可以得到智慧。因此，在此中权力就有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的道理。遇问题不悟、不疑不悟，就要落入死水定中。智慧与散慧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啊。那么散慧呢，就是世间的聪明，他对世间局部散面了解认识，如科学造的卫星、飞船、无线电等，能让世间物质使人类发展进步，能推动世间的物质文明，甚至于精神文明写些书出来，推动社会进步，但是对于生死了脱却毫无功用。了生脱死的功用必须要无上智，也就是般若，也就是心经的心印，才能使你了生脱死。随便你多聪明，你也脱离不了生死的。故般若乃属无上庄重意，就是说到了最高最高了。这个无上庄重都是暂时给他立的，因为实在没有名字安，就只有这样立出来，以言权为之，则非真意。我们用语言去雕琢，说他叫无上庄重的话，就不对了。他又不是无上庄重，那么比无上庄重还庄重的也不对，因为你用语言去权力他，就是错误。就是说，般若由于太高， 不能以言权为之，再加上它是梵文，就不能翻。但是为了好称呼它，就叫它妙智吧，或者是净慧，纯净的意思。为什么这样称呼？是为了类别于智慧，免得跟智慧混在一起，称它为无上智，称它为净慧。它立为无上智，这个名词就是表出世的真谛。谛就是理，而含无漏法的圣意。无漏法前面已简单阐述过一下，就是说漏尽一切世间凡夫六道轮回的诸因，彻底证到不生不灭的境界，就叫无漏法。般若是含无漏法的这么一个高深的圣意。为了更加明白般若的含义，先从两个方面来领悟。第一，什么是般若的智？非常重要啊，在我讲的时候，认真的去回光返照。什么叫般若智？智就是无上智。刚才我说的第一，什么叫般若智？第二，什么是实相的境？般若智即是至高无上而具辨认测定世间万有之真伪是非善恶本体内外之实质认识能力，起着对人生宇宙万物本来面目的照用。此指本来面目及实相之境也。般若智光照应万物而无分别，自所无知，犹如日光所照，功用无穷，但属无知而照。就是说，这个简单的含义，第一呢，就是般若智，第二就是实相境。那么般若智呢，它是使你得到智慧以后啊，能辨认世间上一切万物的内涵之智的真谛。就是说，看人不看表面，一下就看透他的心，心王心所都看透。那么看物也不看表面，直接认识他的本质，测定一切世间的辨认能力，以及对世间万物宇宙之无奇不有。般若智慧都能测定它，更主要的是回光返照过来，照看自己的本来面目，自己本身不生不死的我，那个我才是真正的你，而不是现在你们眼面前做的这个某某某。你们眼面前的这个是六大假合之躯。六大假合之躯简单讲一下，就是地水火风空石六大假合的。地大就是你们的肉骨头，你们身上的硬质物，垒得起来的东西就是地大。水大，你们身上的血液，你们的口水等等水，一切筋骨之水，身上的所有液体。火大，就是你们身上的热能温暖。风大，就是你们出的气，所有一切气体。空呢，你们这些大都建立在空间上的，遍体都是空，显微镜下一照，连头发都是空的。那么闭着嘴巴有口腔空，肚子装肠胃的还有腹腔空，肌肉里头有皮层空，从鸡皮层一直到皮下层肉层等等，骨头里头有骨油空间，遍身都是空。地水火风空，中间套着一个灵之心识，就是你们的意识，外道称它为灵魂，唯物主义称它为思想，也就是你们现在用分别心来听我说话，眼睛看我等等起分别作用的这个东西，凡夫心识。这六个东西把你们套住是假东西，它不是你们的本来面目。我们以般若的智慧回光返照的目的，就是为了照见我们真正的自我， 把这六个东西照空。什么空？就是在定境之中，让这地、水、火、风、空时自然熄灭，平等无住，住在无住的境界之中。而于此境界，不入昏沉，不入调举，不入散乱，不住光明，不住黑暗，住于明而无念，不执无念之体的这个境界之中。那么这个境界就是真正的本来面目，这个本来面目就是如来的法身，就是如来藏心，就是我们真正的心境，也就是你们自己了。你们说，平常我咋没有察觉它呢？由于你无始以来的业力把你围困住，所以你察觉不了。你们整天用的是六根和分别心在处事，什么时候停过一会儿？眼耳鼻舌身意随时用，从来没有停过。正如《西游记》上，当然，有的同学听我开示过，有的同学没有听到过。说到这里，我又反到这儿来了，《西游记》这部书写得很好，谈的是佛法，但是很多人把它看成故事。玄奘法师到西天去取经，他们就认为果真有很多妖怪。那不是妖怪啊，那是讲至高无上的佛法哲理。玄奘法师就指的是一个凡夫，一个人。那么孙悟空呢，就指的我们的凡夫心识之妄念。空性是凭妄念而回光返照悟到的，一当见性，即是真谛本体，所以叫悟空。他们刚刚一上路，就有六个棒老二抢匪跳出来了，就准备把他们抢了。那么玄奘法师非常着急，要准备到西天去取经的嘛。这时候孙悟空啊，就跳出来准备打这六个贼娃子抢匪。玄奘法师就想阻挡他，但是孙悟空根本不听，因为空境明照本性现前，凡夫心识就不起用了。这句话的含义就是说，玄奘法师怎么指挥得了悟空呢？当然，只针对这一段哈。因此孙悟空就说，你们六个毛贼报上名来，我打死你们，我好晓得你们是哪一个嘛。结果这六个就开始报了，报的是眼见喜、耳听怒、鼻闻香等等。那么凑起来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就是我们人的六根。结果孙悟空愤怒之下就说，我原来还不知道你们是哪一个，搞半天我还是你们的老主翁呢。因为六根都从本性当中心识所反应，执着则为六根，所以孙悟空就变成他们的老祖宗了。这是佛法的道理啊。悟空就提起他的金箍棒，当场就把这六个抢匪打死了。哎呀，玄奘法师就很悲痛啊，就说，这样子伤生害命，刚刚才出去取经，你就把他们六个人打死了，那么今后我们怎么见到如来？怎么能走到西天嘛？你一上路你就造孽。孙悟空马上就开始说话了，师父，这六个家伙非打死不可，你不打死他，他就打死你，你不把他打死，你才到不了西天取经呢。这里的含义就是说，眼耳鼻舌身意如果不放倒，你的本性就别想现前。西游记每一段故事就有每一段故事的佛法道理，在这里呢，我就不给大家多讲了，因为要讲我们的正题，以后有机会在每一段故事给你们讲。这里也不是什么自赞毁他啊，我们很多大学教授都没有把西游记弄懂的， 他们还以为是讲故事的，说文字还好。在《西游记》里面，有至高无上的宇宙人生的佛法真谛。怎么样去利用般若智来照见我们的本来面目实相境呢？何为实相之境？实相境啊，就是所有一切万法的本来面目。什么叫万法？不要理解错了，不要理解成万法就是我们挽一个什么法，万法就是什么方法，不是这么个意思。法是指一切有为法，看得到的，看不到的，只要是世间上的一切物质的、色相的、情识的等等等等，都叫万法。只要是有为的，就属万法。那么万法的真正本来面目，是要以般若智去彻照它，才能发现。当然，我们更主要的是要彻照我们自己的本来面目。我们自己与宇宙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关键是找这个东西是以般若智去彻照，即是真实不虚之相状，万法之本来面目，就指的是它本身的真正的它，而不是眼前出现的这个假的它。正如挂的这个对联一样的，这个对联叫亭桥飞架波作水，浴池催心，是写我们的这个行园，这个房子，楼台亭阁，雕梁画栋，飞架南北。那么池中的水当喷泉波动的时候，波浪我们看到了，往往就说，哎呀，有波有波有波，波浪好好看。实际上波浪也叫水，波水是一性，水为一性无二，是这么一个道理呀。要找到这个波浪就是水，是水的动态形象，并不是波浪是波浪，水是水，不能把它分开。这是举的一个例子，每一样东西都得把本来面目找出来。再一次强调，更主要的是怎么样找到我们自己的本来面目。我们自己的本来面目就是如来的法身，我们自己的本来面目就是与释迦世尊无二无别的。人人都有个本来面目，各个众生都有本来面目，你们在座的个个都有佛性，佛性就叫本来面目，也就叫法身，也就叫如来藏心，也就叫般若妙用之境等等代名词。不管学任何佛法，都是为了彻悟本来面目。那么在这里我们知道了，要找本来面目，一切有为法皆属无常，终归是空。中论观法品说，诸法毕竟空，不生不灭，名诸法实相。也就是说，六大本空，无相之相名为实相。在这里首先给同学们讲的就是实相境的道理了。实相境呢，就是真实的本相，已经阐述很清楚了，它是具体真实不虚的相状。但是这个真实不虚的相状，并不是我们眼面前摆着的有为法的相状，因为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的。今天我们将从第56页最后一段开始恭诵。什么叫无常？要理解无常，就得要懂什么叫常。常者就是不变。相对论当中反转过来，无常就没有常，常就是永恒不变，称为常，无常就没有常的。世间上没有常法，只有无常。任何东西都在无常，任何东西都在成住坏空之中。有情决定死，无情决定灭， 就是这么一个道理。有生命必定要死，无生命必定要灭。不管你什么金刚石也好，只有一天天化，只有一天天的烂，这就叫做无常。那么无常的东西就不是我们实相的境，它中间有个真实的地，就是我们实相的境。中论观法品说，诸法毕竟空，不生不灭，名诸法实相。中论观法品里面讲得非常清楚，所有一切法都是无常，到最后都得坏。我们那个汽车才三四年就无常了，哎呀，太快了，太快了。包括你们今天坐在这儿听心经，修法修得好呢，无常的慢一些，乃至于可以早日得到神通变化解脱。修法修得不好的，你们今后啊，很快就无常了，就一切都变了。先由自己的身体内部变化，慢慢累积累积就老了。年轻的同学没有感受，或者说感受不深，年老的感受甚深。所以我们学佛法，首先就要知道万法皆在无常，自己才会升起出离心，才会产生恐怖境界。否则的话，学佛法是不会认真的。你看黄老居士啊，他就真正的升起了无常境界，真正升起了出离心。但是我们有些同学之可怜，学佛整天在用功，结果搞了半天自己都不晓得自己在干什么，而且不晓得无常的道理，执着世间法，执着眼面前的假象，结果最后啊，彻底把自己的光阴浪费完，而进入无常解体，进入诸法毕竟空，最后离散，骨肉一起分离。什么时候体会？能有成就的同学我不去说了，没有成就的同学，今后你们慢慢就逐步逐步体会到了。要死的时候体会是最深刻的，也就是说，无常就是六大本空的道理。我刚才讲了地、水、火、风、空、石，六大本身就是空体，它必定注入成住坏空，必然是无常性的。无相之相名为实相，六大空寂以后，无相的这么一个相就叫实相。知相无相，故即知无知之智所照无相之体。就是说，知相啊，好好听，这儿很不容易听懂，因为你们基础很浅。我们知道这个无相的境界，就知道了无知的智。无知之智所照的这个体是无相的体，故无能照功能，它没有能照的功能，亦无所照之相。也就是说，能所都没有了，没有能，没有所。因为无知之智就是我们这个无知的智慧，它所照的这个境是无相的境，就是指我们人的本身回光返照。这个回光返照也是个譬喻词。为什么说叫无知之智呢？怎么会无知呢？无知又怎么有智呢？我举个例给你们听。就像太阳光啊，它有没有能量？它很有能量，万物都能融化，它能给你带来春夏秋冬。太阳它照大地而无分别，它是无知的，它不是有知的。这里的知是知觉的知，知道的知，它是无知无实。它在照的时候啊，是无分别的普照， 至于照到你，没有照到你，那就是你自己隐蔽起来，他当然就照不到你了。你不隐蔽起来，他当然就把你照到了。你要给他照，才照得住嘛。你不给他照，自然就照不到你了。那么，我们的这个般若智就相当于太阳，它是无知而照。照什么？照我们自己的本来面目。我们这个本来面目就是无相之体。那么，这个形象是一个什么相？无相的，没有具体的形象的，是一个无相的体。越说越深沉了。有的同学就会说，无相的体我怎么照呢？我怎么看得到呢？这里面就牵涉到我们用功学佛法的方法了，就牵涉到定境了。怎么样让六根停息而不生用？就是说，六根平等下来的时候，自然出现的境界是无相之体，照也是用，用也是照。到时候就是双运互通，是这么样一种境界。故既知无知之智所照的是无相之体了，所以说呢，就没有能照的功能，亦无所照之相。是故知道了它没有所照的功能，也没有能照的这个相体，能所双望。因此呢，在这种境界上，无德的相就为实相。德，这里指的是有所收益。比如说，我们拿到一样东西，我们得到它了，是这种德。无德的境界，完整的说法，就是无德之相方为实相。于此不可认为般若之智是能照，实相之境是所照。千万不要认为般若的智是能照，是起照的作用的，实相的境呢，是被照到的，这样子就错误了，马上就落入凡夫分别相概论，这个是最值得注意的。实相之境不是所照的东西，般若的智也不是能照的一种东西。他到了这个无知之相、无知之智所照无相之境的时间，境智互融，自离能所，自然就境智互融了。于此圣意，境亦是智，智亦是境，自然就离开能与所。于此圣境之意呀，境智无二，到了这么一种境界，就明白了般若智实相境就是这个道理。般若智跟实相境明白了以后，那么我们修一切佛法，就扭住这个正知正见，予以入定，就能进入三摩地境界，就能从中翻越莫那意识和阿赖耶识的境界，得到解脱。如果不明白这个境界啊，首先就正见都没有，没有正见就根本不知道从何而入手。所以说般若心经的般若二字十分的重要。六道轮回的众生，乃至凡有生命之一切，均具圆满平等般若妙智和实相境。在座的同学们也个个都具备般若妙智和实相境，你们都是具备的，所具者与佛智般若实相无二无别，所具的这个智慧，正如我刚才说的，跟佛是没有差别的。何以了之？那么我为什么就晓得了呢？是否妄语狂惑众生？非也。是否上师在这骗你们呢？不是的，我佛释迦世尊于菩提树下，释迦世尊在菩提树下就是无师自悟的，没有上师指导他，他自己就证到了这个东西。为什么会无师自悟？有些同学还没有听懂，就是说他本身存在只是妄想， 业力隔着，才没有出现的，所以称为凡夫。明白了，证到了，就变成了圣人。了知一切有情，法性平等。那么，释迦牟尼佛无师自悟了以后，就了得一切有情，个个都具备和他一样的佛性。所谓有情，就是有生命、有情识的。一切众生具有如来德相，和如来佛毫无差别，只因妄想执着，无法察见光明。是众生的妄想，是六根浊净。六根对六尘，眼耳鼻舌身意对色声香味触法，被五蕴所降，执于幻境之中，任妄成真，整天这样子把时间拖过去了。明明说那儿西山有一条老虎，马上就可以把它捉住，他结果说没有老虎的，这儿有一群猫，就要抓这个东西，整天就抓这个猫，这个猫又跳得很快，抓了半天都抓不住，结果猫又没有抓到手，老虎连见都没有见到过。要抓老虎，必须先得把猫放下，然后才能去捉老虎。要察见我们的本来面目，必须先以无上般若智慧照空我们的五蕴，以及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平等放下，才能呈现实相之境。智照于境，境智不二，于其中就不执着，那么自然老虎就抓住了，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如果业障排除，就能见到光明，业障不排除，就无法察见光明，就不能见到自己的本来面目。要排除业障，得放下六根，得知五蕴对尘之境皆是空的。古德行者照佛开示修行，证悟般若道者颇多。那么到底是些什么人呢？比如像禅宗的六祖慧能大师啊，慧可啊，达摩祖师啊，多了多了，石头西迁、江西马祖、近代虚云老法师等等，西藏里头那些大活佛就更多了，比如波邦卡大师、朗昭喇嘛、义西杨嘎大师、康萨仁波切、张家呼图克图、贡嘎仁波切。当然，我们的尊圣法王如来更是了不起了，他们都是亲自证道，证悟般若道，见到了自己的实相境的境界。说到这里，我自己呢不打妄语，亲自查见了的，查见了这个本来面目，我非常高兴。我觉得释迦世尊的经藏真实不虚，如是之道，如是开示，因为自己见到了嘛。就如十字街头见亲娘，没有认不得的。只要你回光返照，一当彻悟以后，你马上就认识他。其实经常都在出现。那么我在这里举了个例子给大家。如果前念已去，后念未生，离妄了明，无明所得，万行梵语而因无所住，则无失智，自然智也。是故非师所授，乃师所导，而达般若智慧。这是我举给大家的例子。当你们坐下来的时候，正如六祖大师所说的，不思不想不寻思，无依无靠坐自然。就是说，如果不思也不想，不要去以我这个什么所谓的凡夫智慧去冒充般若智慧，想去找本性， 不要自作聪明，而要一切不动念头，前念已去，后念未生。我们前一个思想走了，后一个念头还没有生出来的时间，在这个中间，这个阶段，自然就得到了无失智和自然智的境界。但是，这是刹那间，不是一下见到了以后就不退转了。因为你毕竟是凡夫，你累生累劫的业力，哪怕就是你见到了，它会马上被覆盖。但我告诉你们，谨防你们见都见不到。我在讲这么多话的时候，可以说各个同学，你们的心中都闪耀过多少次了，你们就是没有见到过他，因为前一个念头走了，后一个念头还没有跳出来的中间，那么一个境界。你说我刚才体会了的，我去找了的，你去找的时间就正是你的妄想，是悲喜娃娃找娃娃，那个就是不正确的。真正的能做到前念已去，后念未生，前一个念头走了，后一个念头还没有生起来，在这么一种境界上，而中间又不执着，进入明空知觉而无念，不执着于无念的境，那个就是你们的本来面目，那个就是如来的法身，那法身不在你的身内，也不在你的身外，你们好好去体会。那么到了这个时候，离妄了明，离开妄想，了彻分明，但是无明所得，又不执着这个明白的明，又不执着它，万行繁语而因无所住，这才是般若智。不是要你痴呆呆地坐着就是般若智，那是一种定境，三昧耶。你谨防又把它们混淆了。三昧耶定境不能混在般若智上去，要万行繁语因无所住。我们做一切事情照常操作，同样又处于般若境中，乃至于讲经说法都处于般若境中，这样子才叫做真正的般若智。那么在未曾证到这个之前，首先得明白我们的本来面目初参境界。所谓初参，这里面就分见、悟、定、慧，这很深沉了。有先见后悟的，先见到以后他认不得，最后偶尔之间一件事情一打动他，以回光返照一下就明白了。有先悟后见的，先明白了这个道理，像你们现在大部分属于先悟后见，就你们现在在座的，因为我刚才讲你们有一点点沾边了，但是你们还没有见到，所以叫先有悟境后得见证。但是见与悟得到了以后就成功了？不行，还要定，还要如如不动地住在这个当中。能住在这个当中如如不动啊，才叫做定。这个定就叫做三昧耶定，如能在光明之中以尽虚空变法界之体，于其不执着，那么就叫做无量甚深光明三摩地，就是释迦世尊当年修持时入的定了。然而这很难做到，你们只要注入一个无明定都不简单，一切定都得去争取。到了万行梵语而因无所住的时候呢，就是无失智自然智了。是故不是上师传授给你们的，你们弄清楚没有？是你们本身妄想停息下来自己显现的， 上师强行叫他显现，他是不得显的。你自己不停，他是不得显的。上师只是说方法，快点出来啊，快点到我的水池里来把脚洗干净啊。你们要注意攀住栏杆，以免栽下去。是告诉你方法，但是结果呢？你自己不小心，上师所教，自然所得。但是虽然不是上师灌装给你，但是上师导引你入的路子，因此要得到般若的智慧啊，就必须有上师来教导。就我刚才说的，喊你去洗澡，要教你怎么样到水池里头去洗脚，有一种方法要懂，如果不懂得，你就要栽下去。但是假使说你不听，你又不去洗，上师再喊半天，你的脚照常洗不成。就正如叫你们证到智慧是一个道理，必须要依照正确的方法，以无上妙智去彻见自己的真空法性本来面目。这个真空法性的本来面目，就是与宇宙万物的本来面目相同的，是没有差距的。众生执妄而生，自成烦恼，诸佛离妄行化，自证菩提，即般若妙智也。好好听，众生是执妄想而生存的，就以六识对六尘，然后灵知心识起分别，就捣弄在这个世俗境界当中了，就把一切妄想就看成我的，什么都产生，甚至于烦恼等等，痛苦就出来了。那么诸佛菩萨呢，是离妄，是离开妄想而注入真空法性，视名为住，实无所住的境界当中，所以就得到了解脱。差距就在这里。诸佛菩萨离妄，处于般若智慧当中，行化度生，遍布一切法界和六道轮回及娑婆世界，因此自证菩提，离妄行化，以般若智照开示众生，而使众生得到解脱。现在我将根据大智度论三般若来为大家说法。我们讲这个般若有很多种讲法，今天就以大智度论的三般若的道理来讲。般若有实相般若、观照般若、文字般若。这三种般若能将此经卷中所有文字实相妙理观照会悟，就是说用观照的境界把它汇聚悟彻，然后证悟了彻真如。这里指的真如也就是佛性了，就是实相之境了，也就是静智不二的道理了，就叫做真如。证到了真如，就是得般若。般若之德有深浅之分，首先证到第一步，得到什么般若？观照般若。文字般若即是以文字作为方便了彻经文观照之理。什么叫文字般若？文字般若即是以文字作为方便了彻经文观照之理，就是以文字，比如书本上讲的这些话，给你说明某个地方是什么，它是怎么样，所以就要用文字写成书，才能说出道理。
那么这个文字说出来的道理，你就要依据这个道理去照着办，照着去关照，去体会，去实践，这就是文字般若。那么体会实践什么？体会实践经文中观照的道理，以观照之理照见实相般若之体。那么体会了以后，我们再以这个理去照见实相的体，体就是一种具体的东西了。就我刚才说的，无德之相就是体。什么体？无德之相就是体。到了那个时候，你自然进入无德之相，做自身文字般若之用。正到那个时候，这个实相的体反转过来，自然就成为文字般若的用了。那么也就是说，到了那么一步以后，照见实相般若的体以后啊，这个体自然的就做自身，就是它本身文字般若的用。反过来，就开大智慧。